家好，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，我是苦林，
我是 Jesse，
我们是 JK 二人组。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高大上的话题。
好啊。
就是一个国家要怎么样举用人才。你看我们现在国家是不是就要有政府，
是
政府规模就很大啊，你看我们还有五院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各这个中央政府、各行政院、各部会，然后还有地方政府、各县市政府。那这些所有的人在这边做事情的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公务员嘛，对不对？那古代也是一样。那问题是一个政府去哪里升那么多公务员出来？
考试啊。
对，考试。好，那考试这里就形成一个问题，就其实我们现在的公务员也不全部是考试的。因为我们公务员有所谓的政务官跟所谓的事务官。
是。
所谓政务官，我举个例子说，好，行政院长就任之后，他派的部长，这些部长是不需要有公务员资格的，就是要，我所谓公务员就经过高考、普考、特考这些国家考试通过，这叫公务员资格。那这些人他们可以担任事务官。对，那可是政务官，比如说我派卫生啊、派假如说这个外交部长，部长不需要有公务员资格。这个叫政务官，包括他的副部的部长，或者就是所谓次长，或者是所谓的这机要秘书，他们都不需要有资格。
所以你说这些长部级的，他们都不用经过高考、普考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他们可以没有这个资格，当然有这个资格也可以，但是他们要对政策负责。换句话说，如果院长叫他下台，他就下台。或者是说这个选举过了，他就下台，这样子。
他就是跟院长一起进退，
对
对
对对对对。那底下的这些事务官就他们会自己升迁，他们就不动，因为他们是国家保障他们的公务员，所以我们所谓讲的行政中立指的就是这个东西。所以政务官会来来去去，但事务官会做一辈子。
所以事务官是要经过考试的，
对对对对，
所以他比较有保障。
他当然比较有保障啊，但所以他也比较专业，所以他也没有必要说我要去，就他为什么可以中立，他没有必要靠哪个党，因为我只要把我的事做好，不管哪个党执政，我都还是一样做我的事情，
都不会被换就
对
了。
对对对对，那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制度。那因为我们有这样，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些不需要考试，但是也可以留在公家机关的，这个叫约聘雇人员。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务员，他有一些人他有这个专长，可是他没有通过国家考试。但是我们又需要他来做，
他没有事务官的资格，是吧？
因为他没有，只要没有通过高普考就没有。
就不是事务官，
对，就不能当事务官，对。那可是因为还是需要他，所以我们还是会请他来，会给他薪水，但是一年一聘，就约，包括甚至在底下，包括驾驶员，包括工友，他们都是约聘雇的。所以公家机关里有三种人，一种是政务官，上面派的，跟着老板走的这样；一种是事务官，就是我考试通过，我一辈子我会调来调去，但是我一辈子都是公务员的。
对，
那第三种就是这种约聘雇人员。
那我很好奇，约聘人员到底是事务官任命还是政务官任命？
都不是，他就叫约聘雇人员。
对啊，但是谁请他来的？谁有决定权？
那不用到政务官任命啦，政务官也不能任命事务官哦。
对对对，我一说政务官约聘，
就是你这个单位，我觉得需要什么样的人员，那我就是报请上级说我需要几个，然后就去，也一样也会可能会有一些招考啊什么的。
我的重点就是说，万一政务官跟着上面的人走了，那这个约聘人员是政务官聘请的，那是不是他也得
跟着走？没有，政务官不需要聘，这个不需要到他来聘啊。
那事务官
对对对对对对，是他们来，底下事务官觉得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，我们就可以跟上面申请说我需要啊，比如说我学霸需要一个这个怎么样啊，自然生态的专家，那我就可以去请他来这样子。那他是不会，他但是他问题是他是一年一聘的，
对啊，
所以他比较没有保障。
所以谁能够决定说，明年还会聘请你了？
通常来讲，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因为你本来就是特殊需要才找你的嘛，通常你如果没出什么问题，你就会继续下去了。对，譬如说你来学霸开车，那你开车又没出事又守规矩，那人家干嘛不聘你？当然就继续聘，你比较熟悉这样子嘛。对，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
公务员，台湾的，
对，我们的政府，对，大部分国家政府其实大同小异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说，那古代怎么办？尤其是整个中国这么大，对不对？中国这么大，那需要这么多的官，那这些官从哪里来？对，那我们当然想到就是考试嘛，科举制度嘛，
是，
可是科举制度是隋朝才开始的，
嗯，
而且科举制度也有一不断的变化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，就让大家来满足这个好奇心，虽然你们可能根本没有这个好奇心，
根本没有好奇、根本没有想到要研究。
可是你要想一下，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需要有这么多官员、来做事情，这么多事、所以我们就讲说包括政务官事务官好了，就是到底、所谓包括聘雇人员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比，这些约聘雇人员就有点像我们讲古代的官跟吏，
嗯，
官是政府派的，吏不是，吏是官到那边才请的。
是，
对对对，比如说狱卒啦、仵作啦这些差役啦，他们就都是那种所谓的吏、包括那种文书，像宋江他只是一个吏而已，他不是官。
不过之前你有说有些吏他们是没有薪水的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有的。
那我们的约聘人员是好的，还是有固定的薪水？
有薪水，是，只是他们没有像事务官这些公务员那么有保障啦。
对啊，因为一年一聘嘛。
对对对，好，所以这是，那就要看你的。所以其实我这我个人偏见啊，约聘雇人员很多，他反正都更认真。因为他、因为他没有保障，
是
有某些少数不孝的公务员，因为说啊，反正我这个位置，我除非犯大错嘛，否则我位置就会终身保住，所以导致有一些人会认为这样。那其实绝大多数公务员其实有的还是很忙很累的，对、大家不要只看他们有保障。
那你现在所谓的公务人员，就是指一般的事务官，是不是？
广义的公务员是包括。这个、
政务官、
事务官还有约聘雇人员、
嗯、
狭义的公务员就只有所谓的事务官，也就是通过国家高普考试，还有
的
时候会办特考，
通 过,、
通过国家考试资格取得的，所以考试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有考试我们才知道他能做这件事嘛，所以才能让他来做嘛，不然政府交给他他乱做怎么办，对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那我们就想到说 那古代怎么办，古代没有我们这么完整的制度，那古代而且台湾这么小，中国这么大，需要各地方都需要官，然后中央政府什么的也都需要官，那这些官要从哪里来、这就是我们知道所谓的整个的科举制度。所以现在不是讲说要有这个素养吗？对，大家会零零星星读到、这个科举啊、考试啊、状元啊什么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把整个中国有史以来举荐人才、任用公务员的方式做一个总整理。所以各位你家里的小朋友如果在读历史的、一定要来听这个，因为这听完之后他就搞清楚了。要不然你像你也听过什么九品中正啊，对不对？听过什么孝廉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察举制啊，对。可是甚至科举制就考试通过，就这么简单吗？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、所以我们今天要整个做一个总整理，让我们了解说到底这个科举怎么来的。因为有人说科举的好处是说它造成阶级的流动、就说我本来譬如说我不是贵族，我是一般人，我家里没有钱，那我一辈子没机会做官、但是我可以读书，对不对？读了书考试考上了，我就可以派你做官，
就有功名了，
对，我们全家就我回来就光耀门楣。什么叫光耀门楣？把你家门拆掉
重新再盖
做大的门、对，门越大表示你的官越大，这样。所以为什么中国常就说比较少有古迹，因为中国人不以说我保有老房子为光荣，而是我能够房一直盖
越大越好，
对，新的房子越大越好，这样。可是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考试去参加考试还是要很多钱，第一个你要先读书啊、你要请私塾的教师，还是你要去书院读书，不然他说你还是必须要读书、然后读书，然后你去考试，你中间你要搭车，
是、
你要走路，你要你的交通
住宿车嘛，
对，以前可能要几个月才会到。你想如果从台湾去北京考试，你想如果在古代这不得了的花费。
所以他之前我们台湾也有人去，
有台湾也有人考试，我们不是在那个
云南，是不是？
对、那个传统艺术中心有看到那个
黄举人，
对，黄举人、他有考上到举人、对，那你考上之后你还要在那边住哦，住在北京你也等放榜，对、然后放榜之后你还要四处去拜会那些主考官，因为表示认、就是说以老师相称，因为是他提拔你的，然后你还要去结交，
不是你考得好啊，
对，但是你还是要去表示这个敬意、就说因为你看上我啊，表示你对我是有眼光嘛，有知遇之恩嘛，对，所以还要去送礼去感谢，然后你还要跟所有的这些一起的考生都还要搞杯，
这样没钱怎么行啊？
对，然后更重要的是，你还不是马上派去做官？有时候一等等好几个月，搞不好又要花钱去拜托，说早一点派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些大部分的考生在上任成为这个啊，譬如一个县令的时候，他已经负债累累了。
哦，是啊，
除非他家会非常的有钱哦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的官吏制度性的需要贪污。不过这个今天不是我们的主题，今天我们的主题说他们到底怎么考上的，怎么做成这个官的哈。好，这个应该很好玩，大家听听看哈。我们先回去。
好，先回斗内的留言。好，这位署名是 James， 他说：“苦大帅及美丽又贤惠的 Jessie 仙女您好。”我念这段真的有点心虚，
谢谢你。
好，谢谢你抬举了啊。他说，从两年前在非洲工作之余，以超慢又昂贵的网络听苦林巴拉巴拉，作为转移生活上的苦闷及纾解工作上压力的方式。拜科技之赐，华人能够在异乡听到这样优质的节目，绝对是心灵上重要的慰藉。回国后也总是要边听才有精神踏上上班的旅途，谢谢你们，也敬祝两位才子佳人美满良缘，永结同心。
好像我们刚结婚似的。好了，我们的感情历久弥新。
好，谢谢。
不过我这样也哦，我又今天又爽到了。
怎么了？
我们非洲都有听众哎，
当初去非洲工作，
对啊，对啊，那就是表示非洲也有人听啊，好对。然后让你每天成为你上班的动力，搞到现在很多上班族是不听我们的 podcast 没办法工作的。
你是臭美了。
好，我就是臭美，我就是臭美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再来回一封信。好，这封信署名是丽莹，我想应该是女性听众。她说 ：“JK 贤伉俪，你们好。”好喜欢 Jessie 优雅的唱歌和迷人的说话魅力，虽然有听众反映没那么爱听有时候的歌曲穿插，但我好爱歌曲本身带来愉悦，也会让人想起那时代的人地物，置身其中。这样说来就要透露出我们是相近年代的。好，还有 PS 要请苦大帅慎言，你在 EP632 的不经意说错，暂时因为要旅游改变节目到九月，一听吓坏了。、欸、真的有人在乎耶、哦、
是是是，
感觉顿时要那么久失去你们声音的陪伴，太恐怖了。再次谢谢你们辛苦制作不同的有趣题材和声音的陪伴，有你们真好，开心出国旅游玩，再与我们分享哦。好，谢谢丽莹。
所以我这也不是臭美嘛，你看我说九月真的还有人在意，我虽然不是故意的啦。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我要多录一些，我尽量多录一些，然后就在我百年之后还是可以继续播出。
音容宛在的概念是吧？
对对对对，什么音容宛在，虽死犹生啦。啊，差不多意思啦。好，没关系。好、嗯、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在讲说，其实你应该要讲说，能够去考试的这些所谓，农家哈，也是比较地主阶层的啦。哦，你买给干部钱的，你如果是佃农，那边连卖兵帮啊啦，对。
哎、欸，不知道以前有没有那种借贷啊？我就是先借一些钱，让我儿子去读书。
可能困难比较大，可能说如果说，也许这个地主他们家有请老师来，那比较好心的地主会让说，哎、欸，那你这个，哎、
哦欸，
对，他的小孩来听，来听课，这样是有的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我们去很多那种旧的三合院会贴那个，算是那个春联，会写晴耕雨读，
对，
晴天耕种。
雨天
就读书，对，然后写耕读传家、哦、最主要目的，其实读这个就一边读书，你一边有机会可能就会变成说官员这样子，变成说公务员，那你的阶层就不同了。可是最主要科举当然不是为了阶级流动，这只是我们事后去观察的，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人才的选拔。
是啊，
那人才的选拔，这个为什么需要选拔这么多人才？这就是秦始皇害的。
怎么说？
因为秦始皇之前是采像周朝什么时代，或者是春秋战国时代，都是采用封建制。
嗯，
就说我做王，然后我封一个侯啊，侯你去管那个地方，侯再去封啊，就是大家。所以呢，我不需要管全国。 我只要管这几个侯就好了。那我们知道秦国开始各国都灭了嘛，对不对？
他统一了，
他用郡县制，他就等于在各地设县就对了，包括可能设州，也就是现在的省。那等于说全部这个真正的中央集权是从秦始皇开始，
就归我管。
对对对，中央集权之后，那所有的官是不是都要我派？
哎，对，
对啊，这下麻烦就带来了。对，我要派官，那派官第一个当然要有能力嘛。对，那我全国这么多人，我怎么知道谁有能力？
是啊，
我也不可能认识那么多人啊，对。然后还要忠诚，对，要对国家要忠诚啊。所以那刚开始怎么派官？比如说刘邦啊，刘邦起来的时候，因为他之前不是用的这个萧何吗？哦，对不对？那萧何金鳌嘛，后来曹参嘛，金鳌嘛。所以曹参上来做官就照着萧何的方法去做。
哦，所以有一句成语“萧规曹随”。
对对对对，这你看就素养教育，顺便讲到这个。
所以我们今天是素养课吗？
就
历史的素养。
对对，历史的素养课。然后那问题就是说，功臣先用完了，功臣总是慢慢的会过去嘛。
你说做功臣是吗？打仗的那些
打仗的啊，像萧何他们、曹参他们就是当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，我当然信得过他，有能力也对我忠诚啊，对不对？我就用他。可是呢，用完之后要用他们的子弟，萧何的小孩，对，忠臣子，对，功臣的子弟应该也还不错嘛，品种不错，
基因良好，
对对对，然后也应该忠诚嘛，因为他跟着我打天下的，对嘛？那可是功臣子弟也会用完啊。因为再来好几代可能就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好用了，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他就采用郎官制。郎就是新郎的郎，做官的官。郎官制是什么？就是我现在的官员啊，我现在官员我不够，官员的子弟，但是我不确定这子弟是不孝子还是好孩子啊，我叫他入宫来当侍卫。
先用用看啊。
对，当侍卫可能叫他跑腿，叫他什么，
从低阶开始，
对对对，问他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，然后看看如果不错就提拔他做官。这种一种考察制度。所以郎这个字的由来，所以我们后来讲什么员外郎，什么郎侍郎，那个郎就是从这个郎官字来的。所以包括新郎、
色郎、
色郎是另外一个郎。
好，不是这个。
为什么你看着我说色郎？新郎，所以新郎，我新郎的意思也是说，你这人生也算是，虽然你们都没有做过官，你今天当新郎官，你们记得我们讲新郎官，意思说你也好像官一样，很骑马啦，身上绑彩带，很受到大家欢迎。
今天也是男一，
对
对
对，等于说让你过一天的官瘾，让你做新郎官啊。所以郎是这样来。那这因为这些人亲近，你就知道可以一方面可以信任他，一方面也知道他有没有能力。
是，
所以甚至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虽然不是那么恰当，就是说像这个在国军，你可能都要先当过总统的侍卫长，后来你才有机会当参谋总长。对，等于说总统近身观察你嘛，你跟着总统，那总统就可以更了解说，因为参谋总长这很重要啊，这等于全把国家国军全部交给你，那我要了解你的能力，了解你的这个忠诚，我就不能光靠看着文件资料啊，所以你来当我的侍卫长，跟在我身边这样。对，
那可是我的怀疑就是说，侍卫长，比如说我这次总统是我当的，你是我的侍卫长，但是下次选举我选输了，我就没办法当总统的，那你还有可能当参谋总长吗？
那不是，这个不是必然，侍卫长不是每个都会当参谋总长，可是我们有过几个侍卫长后来都当参谋总长，
但是要同一个总统吧？
当然是同一个总统啊，总统下台了，那你当然就跟着
参谋总长也得下台，
对对对，对，甚至侍卫长也会换人啊，对啊，对，
对，侍卫长是一定会换人嘛，因为你是要保卫我的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参谋总长算是事务官还是政务官？他可以随着总统一起下台？
他是军队不一样，那当然他如果新的总统要留他也可以啊。那没有关系，因为他是带兵的，但是如果你要换人也是可以的。那他军方的系统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文官的系统那不一样，那个我们在这里不讨论。那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就是说，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跟在我身边，然后让我了解，
我信任你了，
你信任度，了解你的忠诚跟能力，所以才可以取用你这样。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好，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原理我忘了，你大概有听过，就一个人，一般的人大概我们能够记得的人大概就是150个
你说我们记忆念得出来的人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以皇帝来讲，就算有150个官员子弟来入宫当侍卫， 也不够啊，对不对？需要那么多官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个时候再来进一步了，蓝官制进来，进一步就叫察举制。
嗯，
啊，警察的察，举就是举重的科举的举，察举制是什么？就是叫地方官员来推荐。
哦，是。
现在已经派你去做官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负责推荐好的人才上来。哦，那多少呢？譬如说你这个地方管的，你这个城市20万人，
嗯，
那你要推一个。
那还不简单
哦，不一定简单哦。
20万人选一个，
对，20万人推一个，40万人的要推两个，
嗯，
然后推上来让中央来说好，来派他做官，哦，这是地方官的责任就。
那我推荐的标准是什么？是因为他会读书吗？还是他会武功吗？
所以麻烦就在这里啊。通常这种情形，地方官都会接到上司的官说。哎，我那个外甥在那边，在你那个，在你那个
就刚好在我们这边。
你对你的你推荐他，通常那地方官当然就买单啦，啊，反正没差，啊，对，我就有推荐人上去了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他就造成弊端，真正的人才就上不来。
那我可以推荐自己的人马吗？就是我推荐我自己的亲生儿子啦。
当然你也亲生儿子会要避讳啦，对对对，
不是内举不避亲吗？
不能那么直接啦，那会被人家弹劾的。但是问题就在于说，诶，不管你的关系也好，地方或有钱人的关系，或者是你的上司的关系，总之呢，真正的人才没办法上来。所以那时候不是有举所谓举孝廉吗？
嗯，
可是那个孝廉呢，不见得真的孝啊，不见得真的廉啊，等于说就是没办法把真正的人才找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察举制它还是有弊端，
因为也不是靠公平的考试啦，
对对对对对对对
对
啊，等于说老实讲，恐怕还是主要靠关系的，
嗯。是，
所以到了这个曹魏的时候，就曹操啊的时候，他就实施九品中正，有听过这个吗？
嗯，有
九品中正制呢，就说我现在哈，我就叫中央不可以干涉，地方官你一定要推荐当地地方的人，
哎，
对，然后把人分成九品。
是，
然后你呈上来，不只推一个，就说哦，你看我这边有几个人，啊，上品某某啊，苦林某某某，中品谁某某某，就是人有分成九品，就对了。
哦，然后把上中上下，
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推到上面去这样子，嗯，然后上面来说哦，那我要选什么人这样，那所以中正嘛，表示说非常的这个中立，非常的公正，
嗯，
中正也意思是这样。可是呢，地方的士族啊，有钱的啊，他们有了钱就想要有权位嘛，
是啊，
他们就去收买地方官嘛，搞把我儿子放到上品去，
对，
啊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搞到后来就有一句话：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。
是啊，说对不对？这还是不公平，
啊。对啊，穷人也排不到上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士族根本排不到下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决胜的来了，科举制哦，嗯，隋朝开始有科举制，科举制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哦，你要来考试哦，因为可是科举制啊，哦，这个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举是举啊，重点是在科，就是它有分门别类，有各种不同的科这样子啊，嗯。譬如说一般的科是考什么秀才进士，可是我还可以特别设这个制科，不是一个是常科，一个是制科，制科有点像我们的特考。
所谓制科是什么意思？
譬如说贤良方正，譬如说什么直谏，什么武德，就说以各种不同的名义来取人，就本来一般就像我们的特考一样，本来高考普考就考你是哪一种就考什么，但是我现在特别需要啊，假设我特别需要骇客的人才，我就办一个骇客特考，我们假设这样说，这叫特考，哦，那这个制科也等于是
有点，你这个制是什么制？
制度的制，制度的制，
制科，
对，制科，常科跟制科它就是举这种，比如我举贤良方正，那就表示说这个人的个性品德特别好的，或者我举直谏，敢言直谏，说他很敢批评地方政府的，或者说我讲武德，就这个人他很武功很好的，甚至最好笑的一个科叫做不求问答科。
什么意思？
不求文答，文出名的名，文答就是我不想出名的科。
我不想出名，我还被你举出来，啊。
所以有一个笑话说，欸，有一个秀才骑着马很快，人家说，欸，你干嘛？他说，哦，我要去举科，参加科。他说什么科啊？他说不求问答科，不求出名科。我们这样简单讲，所以这个当然就很 gay 嘛，很 gay bye 嘛，对不对？
哦，所以你刚刚说的常科还是经过考试嘛，比如秀才进士，
对对对对。
那这个制科的话，就是不经过考试。 事，那就有人举报你是贤良的人，
对对对对，
或是你有武德，
对对对对对对。那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因为这些士族他们还是比较，因为一普遍有，你要知道那时候人大多数人是没有受教育的，
是，
所以你看为什么说还要请私塾开书院，就请人来教嘛，一般人没有，所以那这些士族他们本来就是做官的，所以他们本来从小就会给小孩教育，所以他们有才能，
对，
而且他们有声望，大家都知道哦，某某宰相，某某宰相，然后他们也有很好的人脉的关系，这是一般人没有的，所以这一些士族他们树大根深，盘根错节。甚至威胁到皇帝，皇帝就觉得哦，事情都你们把持的，那我要怎样做啊？你们就一大堆意见，可能你们就哦，你就说反正要反对，虽然不敢反对，皇帝有全体下跪啊，说皇上万万不可啊，什么？皇上也觉得说我不能都是你们的人，我要有我自己的人。那我自己的人去哪里找人呢？我要怎么抢回我的人才决定权呢？
考试。
对不对？虽然考试的对象不变，因为还是基本上还是这些士族啊，这些有钱的人比较有机会来参加考试，但是至少是我决定的，至少是我发文凭的，不像以前什么察举制什么，你都是你们推荐的人，现在是我自己来经过这个考试，让天下都是我的人。
没错，
天下是我的人，一般考试，然后另外像所谓的制科，刚刚讲的什么贤良方针，就类似说我今天公司用人才，一般考试招好人才。另外，我说我要招好特别勤奋的，我要招好特别会销售的，我要招好这个特别外语特别好的，就照这个专才。重点是你都要效忠于我总公司，所以不管是一般考试或者特别考试，都是我决定，我来办考试，我来发文凭，所以你们效忠我。所以那时候唐太宗看到那个考生进去考试的时候，他才会说：“天下英雄入我鞘中。”对，就都在我的手里的，这样我都可以掌握的，这样把所有的人才，因为人才的出路就只有这一条嘛，参加科举，所以所有的人才都来了，自动就来了，而且通通由我来掌控，这样子。对，
可是你刚刚说比较特别的，不经有考试的，比较有特殊才能的，
那个也要考，只是他不同的科，对，他只是不同科，
制科，
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对，我制科，我今天特别考外语人才。那你还是有一群人来考，但你就是专针对外语来考，而不是考一般的。
要不要录用由我决定？
对对对对，还是由我来决定，这样等于说这个皇帝就把这个考试权决定在自己手里了，这样好。那后来唐代结束之后，五代就战乱嘛，那到宋代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世家豪族了，大概死的死，逃的逃了，这样就那个豪门士族就变少了。那皇帝的对手就剩下这个官僚集团。
什么官僚？
就是在做官的这些，比如宫里的这些宰相啊，底下的这些大臣啊，什么什么各部的大臣什么东西的，因为他们掌这个出题，题目是他们出的，
是
考卷是他们看的，然后选拔是他们选的。
那难道以前不是吗？以前难道都是皇帝自己
出考卷？以前没有办考试，不是我现在一直说这个。就说虽然皇帝举办考试的，但是皇帝发现说虽然是我办的考试，但是是你们在出题目，你们在看考卷，你们在决定人选，那这样还是你们要的人啊。
对，那我你刚说的之前不是吗？皇帝掌握在手中，唐太宗那个时候难道不是也是他自己出题，自己阅卷，自己决定吗？
没有错，但是皇帝现在开始就是到了宋代，因为没有这些士族了嘛，因为本来士族的话主要他就是考试的对象，但到了宋代没有这些士族之后，就皇帝觉得说让你们来出题来阅卷来选拔，好像我没有那么介入，就是其实还是最后人才还是不是由我决定的。
对，他为什么要改了？就是为什么不遵从唐代？
一直都是这样，唐代就是这样。
可是天下英雄入我鞘中，这不就是唐太宗得意的地方吗？
没错，对。但是因为到了宋代没有所谓的这些士族之后，然后皇帝开始可能因为你知道唐代有一个特色是考卷是没有密封的，所以呢其实可能唐太宗都没搞清楚那个要选谁不选谁，其实很多还是靠关系走门路的， 譬如说像王维他还去见公主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录取了这样子，所以还是有靠关系的。那到了宋代就更进一步，因为宋代比较重视文人嘛，他就觉得，因为你知道像唐朝有个宰相，他退休的时候快要退休，夫人就说，哎，我们买一些地啊，置一些产，这样晚年才有保障嘛。他说不用啊，他说我有30座庄园啊。夫人说你什么时候买了30座庄园？他说因为我录取了30个人，哎，这些门生将来照顾我的后代比产业更可靠，所以我录取了30个学生，这30个学生他等于就是我的30座庄园可以保障我。那换句话说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寻诗？
对啊，
所以对啊，所以而且甚至哦，白居易他写的诗里面还曾经写过说，他对他的考官哈，他们那时候只要是这个是你的主考官，你考上之后，你都去都是要拜他为师的。然后呢，他就写说，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报恩，
为什么？
报考官的恩，因为你当初录取我的恩，对。因为毕竟你是有看到我名字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麻烦就这样子就造成说，哎，那我们都用录取自己人，然后我们就结党嘛。所以唐代不是有很多这种朋党之争吗？对。
所以唐代的皇帝认为说，所有的选贤与能都是我自己决定，那倒也未必。
其实不是啊，对啊，所以其实表面上是他决定的，其实还是这些考官决定的。所以到了宋太祖的时候，禁止考官跟考生成为师生关系。
哎。
对，
这比较
你对考上就考上，你凭本事考上的，你他是什么？你老师啊，对不对？他看考卷，所以而且科举已经到这400年了，在宋代就有重大的改变。第一个改变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要讲为什么这差别在这里？殿试
是
皇帝亲自主持。
嗯，
哎，所以这个进士，殿试考上的进士哦，这个叫做天子门生哦。
是，
哎，你是因为考上说。主考官是你的老师嘛，现在你变成你是天子的门生，你是皇帝的门生就对了齁。那所以那时候有人，譬如说有人连中3元。
是。
3元是什么？解元、会元、状元。就是说科举考试不是那么容易，要先考乡试。
对。
对。然后再考会试。然后最后再考殿试，等于说你县级、省级、中央级这样一路考上去，所以其实非常不容易的。我还不是我们刚刚讲那么简单，直接从台湾到北京就可以考试了，这样一路要考上去。那如果你在乡试、会试跟殿试，你都考到第一名，
是
就叫连中3元
哦，
因为解元、会元、状元都是你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会试或尤其是会试的主考官会非常光荣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取的第一名，皇帝也取他第一名，
哦，
是不是表示我有眼光？
眼光一样，
表示我没有徇私，所以这是很大的这种光荣，这样子啊，那所以甚至有一个人，有一个考官很好玩，这个他很讨厌这个考生，个人的恩怨，但这个考生会试就考的第一名，他就想尽办法在会试的时候，他就想尽办法就说，哎。这个有点像他写的，因为宋代开始是匿名的了，
就不能公平，
对对对，名字是看不到，所以他这个有点像是他的，就把它除掉。看到另外一个，这个也有点像是他的，这边也把它除掉，对，被除掉了好几个，结果电视出来，第一名还是他，对，所以没办法，这也换句话说，你有仇你也替不掉他，有恩你也弄不上他，所以这个就是。宋代就大大的进步了，因为有殿试，你底下不敢乱取人。万一你取一个，譬如你取一个这个，会员，对不对？好像你的第一名就到皇帝那边考最后一名，那你完蛋了。这是你的谁啊？出来交代一下。对，所以就让这个考试大家就更重视这个公平，更不敢徇私了。而且呢，还有很多规矩哦。第一个，所愿。就是主考官，当然还是有主考官，在皇帝宣布说，哎，来某某大臣啊，你为今年科举，因为科举不一定是每年办，今年科举的主考官之后马上关起来，锁院，锁在一个院子里。
那这个是在乡试、会试还是殿试里面？
这个殿试主要是这个殿试，其实每个试其实都要，等于说主考官你就要锁起来，不可以跟外界联络，免得你泄露题目。
没错啊，
免得人家来送礼。
就好像现在，比如说命题人员
要入围，
对，
我们叫入围，就这个意思。命题的人，其实像我们入围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考试联考什么或者什么考决策，这个出题的人 哦，还有包括甚至可能是印刷工作的人员，可能还有几个学生，他们要试做考卷的，全部都在一个建筑物里面都不能出来，
对，
也不能打手机，
没错，
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一直到考试铃响的第一分钟开始发考卷了，他们才能够出来，对，这一样的意思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宋代以前是没有的，没有这些事的。宋代以后考试才真正公平，就我所愿，好，就是所谓的入围，然后胡名就是名字都要勾起来，
匿名，
对对对对，而且胡名都还不够。因为你糊了名字，万一我的笔迹你认得呢？
是，
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？重新抄一遍，就找人把每个考生的考卷重新抄一遍。
哦，所以文抄工是这么来的吗？
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么来的。
你就是抄别人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而且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你说，哎，笔迹不见得认得，问题是我可以写暗号
啊。对，
我在里面说我会写特别写几个字，你看到这几个字的啊，这是某某人，对不对？我就给他考上啊。
那要找多少个文抄工
啊？
因为考试的人那么多。
对对 对， 对， 对。
那这是在电视这边才找人来抄袭吗？
对对对对对，
最后一关吗？
对对对对。
哎，我记得乡试考过就叫秀才了。
对啊对啊对啊。
那会试考过叫进士吧？
对，没错。
然后最后电视的话就分状元啊、探花啊。
对对，好。那重点就是说，然后这一套呢，就一直延续900多年，一直到这个清代末年科举废除为止，这样子。所以有人讲说科举无情如造化，科举的无情就像大自然一样，下雨台风水灾什么，自公非常的公平如权衡，就好像那些秤子啊，那些量尺寸的都很公平。那他当然也有好处，譬如像欧阳修，欧阳修他非常的穷，他去考试他连借住旅馆客栈都住不起，他去借住一个寺院，对，住在庙里面，然后庙里面也没有供他吃，他自己就 有一点点的米，他每天是煮一块稀饭。
那还要带那个锅碗瓢盆？
对对，当然要自己带啊，带锅碗瓢盆，自己煮了稀饭之后，这个稀饭煮一块稀饭还切成两半，早上吃一块，冷掉了这样，早上吃一块，下午吃一块，啊，唯一配的配咸菜那样，
真的
非常的清苦。
欸，其实那时候不然有没有帐篷，其实如果没有寺庙可以借住的话，应该自己搭帐篷。
应该是没有，那帐篷更困难，你连洗澡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有。对，
可以借用啊，但至少说有地方可以遮
雨，就寺庙给你借住啊。
就万一没有寺庙，
但是没有，现在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在于说这么穷的人他可以考上，甚至到做了宰相。 对，而且后来就是他对我们讲那个岳阳楼记嘛，对，大家都读过，就是他如果不是这个科举制度，以你这样的一个穷小子，你绝对不可能去
永无翻身，
对，做那么大的官，对国家有那么大的贡献。对，那整个宋代的科举制度里面唯一没有得到好处，像欧阳修得到很大的好处或者帮助嘛，最没有得到好处的就是苏东坡嘛。因为苏东坡文章写得太好了，欧阳修当考这个主考官一看，这篇写这么好，会不会是我学生争拱？
争拱。
那我如果让这边第一，人家会批评我说：“哎，我是不是袒护我的学生？”
是，
我就把他打第二，就害苏东坡第二。要不然苏东坡也是对，就是第一了哈。那当然呢，这个苏东坡的才华反正也不差这个啦。那重点就是说，有一些这还有一个好处哦，对婚姻市场也会有帮助。就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穷。甚至有些人他可能结了婚，然后这个老婆又死了，这种官夫，这种一般没有比较有钱人家是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的，
是啊，
觉得说你没有什么用嘛，你就一个读书人，而且你又这个死过老婆的这样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些人开始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，就是一种绩优股的概念，就虽然你现在不怎样，但是将来说不定你考上了会很怎么样，所以我投资你，我就先把女儿嫁给你。
不是先考上了再来嫁女儿吧？
不是，考上了就大家抢着要了。对，哎，你知道看榜的除了那个考生之外，有钱人家也都会派去看呢。
月经是出来了嘛？
对，没错，
出来了。
对，但是出来了的时候，人人要，你就不一定抢得到了。 所以我会先想说啊，我家也不是，我有点钱，但我不是非常有钱。如果他考上了，我是抢不到的。那我看，哎，我看这个苦行僧巧智，哎，
看起来蛮会，
看起来应该可以考得不错。虽然现在穷，没关系，我女儿嫁你，
现在老婆也不在，
对对对对，而且我资助你考试的经费，哎，让你考上，将来我就，哎，我女婿是朝廷官员，我就可以沾光嘛，光耀门楣这样子啊。
那我想到了陈世美也是，他是有老婆，然后考上了成为驸马爷。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驸马那没办法，因为那个不能违抗了。老实讲，陈世美有点冤枉。
真的吗？
因为你跟皇帝说我已经，你谁敢抗旨啊？对不对？
他不能说我已经有老婆了。
哎，可能有点困难，要公主要嫁给你，对对，是这个我们改天再说哈。
好，
好，那问题就是，那这个科举制度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好呢？
嗯，
对不对？很
公平，
公平了。但是呢，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你只看文章不看人，对吗？
没错。
对，我们人也要看一个人品啊。所以问，一般我们现在公司考试是不是还要面试？
没错，
对不对？那古代没有面试，哎，对，那、根本就不知道是谁，你考上了哇，
就撞眼就已经撞眼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
我不想到底、
啊、
除了文章会写的话，你人品到底好不好？
人品好不好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你外貌好不好也不知道，你的这个，所以这一点，所以为什么讲说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？那真的半部《论语》就能治天下嘛？对不对？而且那时候考试还好，就是说他考两分两个科考，比如考诗词，或者是考策论。策论就是，哎，你对国家的制度有
申论题
啊，申论题，而且是对政治有申论题啊、哦，这个还有一点。那如果只是考诗词，哎，写两首诗我就考上了，
对啊，那你真的可以去考了。
对，然后你可以做官吗？你有做官的能力吗？
是啊、
这是很令人怀疑的，而且你又不调查他的身家，你也没有面试。所以说，整个主要防弊的对象就防弊，不是防这些考生作弊，主要是防官员作弊，防官员收受好处，让没资格的人进来。对，所以、
欸、搞不好没资格人，他们不会考试，但他们人品好啊。
啊，人品好不能做官啊，人品好你就人好好做人、啊。
我只是没办法考试。
对，但是现在问题是，这些会考试的人，他可能人品不好。对，那
又要人品好，又要会考试，那到底怎么选、啊？
对，所以这是一个麻烦嘛。所以其实这种誊抄制是武则天的时候就有创了。
哦，
对，但是后来觉得这样还是有问题，就是完全只看文章不看人还是有点问题，所以你说唐代那个有弊端，可是宋代这个有缺失，
嗯，
就一个是合理不公平，一个是公平不合理，对，这也是问题的，只是说本来是别人推荐的嘛，现在变成你自己推荐，你就自己去考试，就把人为因素全部剔除了，
对，
所以有一句话讲说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，
嗯，
所以你要考试考上，第一个是你的命好。
是啊、
对，第二个是你运气好、
嗯、
第三个是你风水好、
嗯、
第四个是你有积阴德，第五个
是我祖宗有积阴德，
第五个才是因为你会读书。好，那可是到了明代跟清代就糟糕了，就是说因为考试这个东西，你考点策论我觉得都还合理哦，就说哦，我写对国家政策的
方向，你有看法，
对对对，那结果明清开始有八股文，八股文它是讲究格律步骤的，就变成一个很严格的形式、
嗯
欸、然后呢它就变成说我规定要用八股的方式来作文，严格的限定字数，而且呢就是它考试的方式，就是说我四书五经中题目一定要用四书五经的原文，比如说我就四书五经里写一句话，不为如鱼，然后你就开始，对，
听都听不懂什么叫不为如鱼啊？
不为如鱼就不违背，像愚笨一样，这就是孔子在称赞颜渊的，说他不为如鱼，
哪个如哪个鱼，
好像是很愚笨，他都不违背我、哦、他有如愚笨一样、所以你看你要四书五经你要熟到这个地步、
嗯、
你要听到不为如鱼就马上知道说是孔子
出处哪里，
对对对对对，那更大麻烦是说，然后呢不是叫你发挥哦、
嗯、
你要说某某人住这个地，譬如朱熹认为不为如鱼是怎样怎样，然后谁啊，这个王阳明或者其他人认为朱熹、哦、这个不为如鱼是，你还不能自己发挥，
先要引用之前的人写过的，
对对对，所以你不但要把整个四书五经读得很熟，你还要把所有对他的注解都读得很熟，然后到时候你就背出来就对了，完全是死背，一点发挥都没有，你不可，你就就题阐释，依注作解，不得擅自生发，读出新论，都、哦、你都不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了。
那这就是要考你的背诵能力，
对，就完全是背诵能力，对，所以才，所以这个就是很糟糕的地
方，就叫八股文，
对啊对啊，所以而且有一个人就出题目就这样送命了、啊，在清代的时候，他出的题目叫为民止善，是为八德的为，人民的民。啊
我知道
停止的止善意的善、嗯、就为跟止不是雍正砍头吗，
对对，
那文字狱死了很多人，那个是有够水，那文明止善是中庸里的一句话、
嗯、
所以你看你去考试你看到这个字说哦这是哪里的哪一句，然后还有谁对他，所以你看这些人读书人多可怜，要背多少书，四书五经就已经那么多了，背完了还要背他们的注解，各家的注解，然后你写的时候还要照规定哦，第一股是几个字，第二股几个字，最初三股跟末一股可以用散文形式，中间四股还要排偶，还要对仗
啊，
对，
所以一共八股的，
对对对对，有八股，等于你要写，我们简直讲要写八段啊，其中几段要对偶的，几段是可以写散文的，然后大概就写300字到500字，
每一股吗？
全部、
啊、全
文，对，这样就结束了。
欸、字是不多了，八股总共只要500字是不多，但是要怎么写就是蛮难的，
就第一个你要一定要背到这一句，第二个你一定要背得出所有对
对这句话有解释过的，
对 对然后你还要合乎这个规矩写，然后还要对仗什么东西，就非常的死板，了无新意，等于完全是在背书了、
哦、我觉得我还是去种田算了，
对啊，所以康熙皇帝曾经说，他说这个八股文空书无用，那这个对于政事没有帮助嘛，
对啊，
就 一度想要废止他、
嗯、
可是后来又恢复，没办法，因为天下人唯一的出路啊，读书人唯一的出路，做官唯一的途径啊，你如果废了这个，这些要读书人怎么办，
哎，不能在参考之前的，不一定要用这种八股文形式啊，我还是可以用考试的方式，
对啊对，当然如果就是，所以没有去想出更好的考试制度嘛，那你想我们都读过范进中举嘛，对不对、嗯、考试考到最后一次考上都发疯了，那我们讲说人生四大乐事，一个是金榜题名，对不对，好，然后说10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、
嗯、
所以对于这些参加考试人来，有对古代读书人来讲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背书，然后去参加考试，然后做官、
嗯、
就没有别的办法，所以这个，然后而且背的这些书对于你做官有帮助吗，
应该是没有啊，
对不对、哎、呀，而且你就连自己的见解都没有，假设说你有自己的见解，考官还可以看一下说，哎，这个人蛮有看法的、嗯、对不对，那也许对你做官有帮助，你连现在八股文发展到连自己的见解都没有了，那你这些人，所以大家都用死背的，背一堆这种东西，这样、
啊
嗯、对啊，然后这些人来做官不会有好处的，对，不会做得好的、
嗯、
是这样，所以整个古代来说，中国古代为什么这种吏治不彰，贪官污吏什么一大堆，或者说做的有的贪官还是以为是无能的官吏很多，就基本上你的考试方式不对嘛，
嗯，
你的考试方式就不是针对他们做官的，比如说你对国家的法律有没有熟悉啊，你对国家的制度有没有熟悉、
嗯、
起码应该考这些啊，对，结果不是，你在那边就光读四书五经是要怎么治理国家，我请问一下，对不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。但是哦，对读书人来讲，哎，考不上不行的，考不上会出事的，
不行，回家种田去啊。
皇朝考不上嘛，写了一个不第后复举，就是没有第，就是落地的地，考试的、不第就是没有考上的意思，嗯、就是落地落地嘛，没考到、嗯，写了一个菊花的诗，他说：“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。”满城尽带黄金甲，哎、欸，这一句就是他写的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个杀气多重，我花就菊花开了之后，百花都死了啦，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开的嘛。
哎、欸啊，
因为菊花对啊，菊花秋天最晚开的，哎、欸啊，冬天就没有再开花了。这样，他就说，可是问题是、
啊、梅花吗？
啊、那已经是下一年了，哎、欸，那是新的一年，所以我花开后百花杀，你看那个杀气多重，所以满城尽带黄金甲，菊花你可以把它想成黄金的那个咒甲咒，就这个人就杀气腾腾嘛、啊，所以后来造反了嘛、
啊，
皇朝就举兵造反，考试考不上，我没出路了，我造反，我跟你讲，
所以如果让他考上，就没有这个皇朝之乱了。
对，洪秀全也是考不上，而且考了5次考不上。才发神经说上帝跟他讲话说你是我弟弟，然后开始造反了，死了千万人，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科举制度，对，因为 如果是别人推荐你，是人家衡量你，人家评价你，如果你自己推荐你，自己有机会可以发展。可是如果你的全整个国家唯一的所有读书人的出路就是参加考试，
嗯，
对，成败就在此，一考定终身，对，考试过一生，这是两本我编过的书，
考试过一生，
对对对对，那结果造成其实很严重的后果，甚至我可以跟你讲，最后到慈禧太后那时候，她其实因为这个光绪皇帝他们这个戊戌变法失败嘛。嗯，但他也受到很多压力啊，因为西方的压力什么，他也废了科举嘛。
哦，是
废了科举，导致清国的灭亡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你废了科举，你想想看，所有的读书人要去做什么？
嗯，
我也没有，你也没有说举，你不照理讲，你应该，不然你来办高普考、特考，那当时当然也没有这个想法，嗯，所以变成说我废科举，我设洋学堂，你可以来读这些学堂。对，那问题是
为什么叫洋学堂呢？
就是接受西方的学问，
哦，因为就
认为，
那很好啊，
对啊，认为这个中国的学问没有用了嘛。对，问题是说，所以好，那我去读洋学堂，可是我就会接受西方的思想，
嗯，
西方的思想就会反对独裁专制，
嗯，
对，所以革命的种子就在这里萌芽了。然后还有很多，我就直接去有钱，我直接去日本留学。
是
啊，去日本留学，那接触更多了。所以革命党都是在日本起来的嘛，对。然后呢，有些没有那么多钱去当新军。
嗯，
新军里面什么最多？革命党最多
啊，对，
因为新军也是新的思想嘛。所以因为科举，所有使得全国的人才，要不是去读洋学堂，就是去留日，要不然就是去当新军。这些地方都是散播革命思想的地方，反独裁专制集权的地方。所以大家一起把清国给推翻
了，那也没错，
这是好处
啊。是啊，
所以哎，这样好玩吗？蛮有趣的哈，
嗯，
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历史的演变哈，所以什么事情啊，我们把有趣的事情找出来，然后我们也了解一下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，哎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有用吗？你觉得？
我觉得蛮好玩的嘛，
的
就历史故事。我在想说，你那么会背书啊，嗯，你以前不是说你连逗点符号、句号都可以背出来？我觉得如果你是生在当代的话，你一定可以当状元吧？
是哈，我觉得。可是照你刚刚讲，我说当状元应该会变成程式嘛，我还是算了，谢谢谢谢，再联络啊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，无论是加油打气、发表感想、提出问题，或是想听什么样的题材，我们都很欢迎哦。
也欢迎大家继续 donate 哦。
谢谢，拜拜，
拜拜。